在1970年，第五届图灵奖授予了詹姆斯·威尔金森，以表彰其在利用数值分析方法来促进高速计算机的应用方面的一些研究。这一期呢，我们就来讲他的故事。对于科学家来说，这个我主要是讲科学家，而不是普通用户哈。对科学家来说，谈及计算机应用，主要是有两个大的应用。第一个呢叫数值应用，第二个呢叫做非数值应用。这两个呢都涵盖了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场景吧。在数值应用领域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那些科学家利用计算机进行物理模拟啊，或者是天气预报呀，或者做一些我们不懂的东西啊，就涉及大量的数学方程嘛，以获得数值上的近似值。另一个例子，比如说华尔街那些金融大鳄，应该是做什么风险管理啊，或者定价模型的话，他们也应该算一些数值分析，用数字来计算的分析。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叫非数值领域，就是比如说社交媒体啊，它分析我们这个广告啊，我们喜欢看什么样的小妹子啊，或者是什么，利用这个计算机算法对这个海量的用户进行分析，以提供个性化的一些推荐内容。现在我们这个 app 都这么做哈。还有比如说在医疗领域啊，然后比如现在说可以看这个片子嘛，看你拍的 CT， 然后判断你有什么病，然后计算机辅助，然后辅助医生进行这个诊断啊，或者是治疗方案。还有就是这些人工智能控制领域吧，也是一个哈。比如说我们工厂生产的时候啊，这个自动化系统就监控要不要爆炸呀，你这个电池是不是有问题了，这些都算是非数值的一些参数，来然后保证你这个汽车能够造出来，或者钢铁能够生产出来，就这些嘛。但还有一些更抽象的应用，比如说纯数学的，有一个自动定理证明，就我要证明一加一等于二，或者推理，就是这个也算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只是现在它发展的太快了，它把大部分的定理，大部分人类会证的定理都证了，人类不会证的它也不会证，是吧？就是自动机证明或者叫推理逻辑的一些结构，这些呢也有广泛的应用。总的来说就是说这两大领域吧，我是说对这个计算机哈，不能说普通人，你是普通人就没讲法了嘛，就对这些专业人士来说吧，就是数值应用还有非数值应用各个领域嘛，就是在科学上、工程上、商业上、社会各个方面都有这两个应用嘛。但对普通用户来说，计算机就我们手机也算计算机嘛，就聊个天啊，看个片，跟亲人约会啊，骗老公骗老婆，有些人整不利索又被抓了，是吧？这就是计算机干的最主要的事情，我就不讨论嘛。但非常非常重要，99.8%的人都干这件事情，都感觉是我们无聊嘛，刷刷抖音什么的，不在这个节目讨论之中，只讨论就接近科学的那一部分，接近科学家的那一部分，就数值运算与非数值运算。为什么会有这两个呢？哈，就是在早期的计算机啊，它的局限性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它没有内存，最初的计算机像 ENIAC 是没有内存的，像第二期我讲图灵奖的人，那计算机才刚刚有内存，而且那时候也没有显示器嘛。就是你不可能说哦，我这个一张照片你显示在什么地方，你用纸带打出来嘛，是没有显示器。因此早期的计算机的能力还被局限在什么，就是执行算术运算上，计算炮弹的弹道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对于复杂的计算机的数学问题，比如说它肯定要解个方程嘛，是不是？我们算弹道，你不可能告诉他你给我算个弹道，他肯定有一些数学的方程，比如微分方程或者其他非线性或者线性的一些函数，这些对计算机来说它是没有办法直接解决的，真的非常难。对，尤其是我们知道那么个笨重的家伙，这就导致了什么，就是数值分析方法的兴起，就是我要算一个近似的。数值分析方法是什么，就是通过近似呀、迭代呀，或者数值逼近来解决非常非常复杂的数学问题。比如说弹道当天下雨，你要把这个雨下雨的这个参数搞进去嘛，它并不是你告诉它下多少雨，它肯定有个很比较复杂的数学公式，就是函数，要就精细的算法吧。对这个你肯定会有误差嘛，就 float 或者是 double 就是精度肯定是有误差的， 就是你要对这个计算机的数值误差跟精度进行一些严格的控制，最终的结果不一定准确的。说实在的，你说你天气预报准确吗？不一定的。再这就是数值运算，在非数值应用的方面同样也是要受到硬件的一些限制嘛。比如说早期的计算机它没有办法存大量的存储容量是不行的，也没有很好的方法去进行适当的字符表示，比如说你说你 ENIAC 给我写个中文，它崩溃了，它没有办法。所以呢计算机是没有办法进行文字处理啊，文本图像这些非数值的它也处理不了。比如说我就算有一张照片也没有办法显示在电脑里，因为首先是你一张照片这个数据量对电脑来说当时实在太大了，而且显示这个电脑也没有显示器，因此呢这个存储容量不足啊，你就没有办法有效的存储嘛，你这个 CPU 性能不够，然后你也没有办法进行大量的处理，直到就是字符后来就是字符能够表示了，或者是磁盘存储器的出现，这个非数值运算才慢慢的发展起来。所以说呢硬件的突破啊，这需要科学家来突破，就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能够用手机聊天去干些什么事情，这其实最主要的并不是这些，最主要的就是发给图灵奖的这些人他如何做了一个突破，就是随着技术要提升嘛，使得就是计算机才能在我们这种99.8%的人用来做无聊的事情嘛，也不能说无聊，因为99.8%的人确实也做不了什么事情，我们确实做不了什么事情。你说给你个数学函数，我们看不懂，是不是？真的是看不懂。你说你我们只会用个美颜，但是你说美颜背后的算法是什么，搞不懂。给你代码也看不懂。你说 AI 帮我看 ，AI 也不一定能看得懂，他也只是瞎猜嘛。就是这些限制的话，因此就是早期的计算机啊，就是说数值领域，就是说发给这个数值领域要突飞猛进的发展，然后引到了就非数值领域，因此呢就是在20世纪50-60年代啊，这方面是最好的，就是说非数值领域或者是数值领域这方面你要突破嘛。其中呢这个1970年就授予的第五届这个图灵奖的获得者就是这个数学家嘛，他是个数学家，他也不是什么东西，他不是什么计算机科学家，他是专门研究数学的。他也是就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一个院士，还是美国什么院士，都是很厉害。他是英国人，他叫詹姆斯·威尔金森，他是1919年出生的，1986年去世的哈。我就来讲一下这个数学家的故事。就威尔金森是1919年9月27日出生在英国的叫肯特郡的斯特洛特，他的初等教育阶段就是在伦敦东郊罗切斯特一所著名的数学家什么什么公爵哈约瑟夫威廉姆松爵士创办了一个数学学校，就里面数学很厉害的。这个学校我还查了一下他的官网，比较出名，据说是英国前50名的中学，可能是相当于什么前50名的中国中学也挺厉害了是吧，大概相当于北京四中啊或者是衡水中学这种级别的哈，我瞎猜的哈，可能人家看看人家那出的人可能比这两个学校要好一点哈，而且英国那么小，英国它只有甘肃那么大嘛。随后的话他又进入了最负盛名的三一学院，这个就不用接受严格的教育嘛，就是由于他初中或者高中哈，这个中学在这个罗切斯特这个数学学校成绩太好了，因此呢他就在16岁的时候就获得了三一学院，就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的全额奖学金，因此他是什么被免试入学的，就是没有考这个学院。我觉得剑桥的这个学院就不用解释了哈，最出名的校友大概都知道吧，牛顿、博尔、罗素，还有这个印度的那几任总理，什么甘地呀、什么什么，还有新加坡的那几个人，什么李显龙啊，都是这个三一学院。像本次节目的这个主人公拿了个图灵奖，这个你去登上三一学院看出名校友有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比图灵奖厉害的人太多了，光政治人物就列出来，什么搞音乐的、搞什么的，反正你搞个图灵奖， 好像就不值得列出来，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诺贝尔奖就五六十位，他也只列了多少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A、B、C 等，因此呢，这个等图灵直接不用写，就是太厉害了，是吧？这个学院，咱去不了，是吧？据说呢，那个砸牛顿头的那棵苹果树就在这个学院里，有趣的可以留个言或者拍个照片给我看看。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我觉得那个树好小啊，你这不大可能，不好说，是吧？那砸下来也不疼，是吧？或者牛顿这个砸头这个事情就是个故事，我瞎猜的。在剑桥大学毕业的时候，就1939年，然后他就以一等荣誉学位的成绩从这个剑桥大学毕业，当时他只有19岁，你16岁去就19岁就毕业了哈，很厉害。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如果大家听我这种古老故事的事情，你就会知道这些伟大的科学家，因为他们确实都赶上了一个二战，因此呢，他们都要去研究什么武器。这个威尔金森也是，你去看所有图灵奖了或者早期的，都是要么参军，要么去打这个二战，他们不会上前线，他主要是研究炮弹呀、雷达呀。也就是说，你想想这个希特勒或者是那些跟英美打的人，确实应该舒适嘛？你看这些，这啥水平？他们这个士兵又好，背后的科学家又好，都是这种等级级别的。你说，你这日本是不是不行？日本可能就是，日本跟德国、意大利，你看看他没有那么好的科学家，德国还强一点。像日本什么的，就靠民族情绪干，你怎么可能打赢嘛？在威尔金森也是这样，你看，去研究什么军械研究所。工作致力于解决炮弹这个问题，因此呢，他也就对这个计算机跟他以前是数学嘛，他对这里对计算机数学产生兴趣。在那里工作的时候还找了老婆，是吧？以女的数学家叫维亚，然后校友，两个人在1945年结为夫妻，然后终身伴侣哈。战后的话赢了嘛，英国虽然打得比较惨，但是总归是赢了。这个詹姆斯·威尔金森就进入了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叫 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 就是 NPL 这个数学部。他一半时间就是负责台式机这个研究工作，另一半时间干什么？是图灵的助手。这个就比较厉害了，协助图灵设计计算机 ACE 嘛。这个英国的这个国家物理实验室就是最著名的学术机构之一吧，就专门研究数学啊或者是科学技术这一些，是整个机构的数学部门。因此呢，这个威尔金森呢是有机会做各种各样的计算机相关的项目，最出名的可能就是图灵的助手，协助图灵设计这个 ACE 计算机。 ACE 叫什么？叫 Automatic Computing Engine， 就是这个计算机是艾伦图灵领导的第一台计算机，他领导的第一台计算机用来解决什么数学和科学计算问题。这个你可以把它翻译，咱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叫自动计算引擎。他设计的就是电子串行存储的一个计算机，它也被称之为世界上第一台通用数字计算机，具有存储和运算能力。同志们，这个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有好多了，你可以把它不停的细分，第一台什么东西啊，反正有很多，但是我们知道它比较早就行了啊。我们不用，比如说 ENIAC 也这么称自己，然后 EDWARC 也这么称自己， EDSAC 还这么称自己， ACE 也这么称自己，包括那个 ABC 那个第一台那个计算机也这么称自己。但是我们知道它确实比较早就可以了，你说是不是第一台？大家又不用拍掐着秒表去，反正大家都是同期差不多那个时候就差不多要造出计算机来了，大家都在造 ACE。 这是图灵呢，这个 ACE 的设计和实现是当时是非常创新的，每个计算机肯定都很创新嘛，当时那个年代你比算盘肯定是创新，所以呢就是它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然后威尔金森他这个是他助手吧，你想想你助手肯定是建造过程中发挥了一些作用啊，这其实是重要的作用，因为他是图灵的助手。你想想图灵去世了嘛，后来发图灵奖 什么？我是他的助手，发过个奖还不正常是吧？我觉得图灵在世的话应该也不反对，但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图灵就是科学理论非常非常强，但是图灵造不出计算机来。图灵这个 ACE 计算机，他没造出来，他也设计了很多，但是他的工程能力实在是不怎么样，而且性格也不太好，所以呢，还经常给人发生冲突。后来图灵就走了嘛，就离开了国家物理实验室这个 NPL 之后，就有谁接手，就有这个发奖的这本期第五届这个人接手，他接手了 ACE 项目。威尔金森也就总结前面的经验嘛，为什么总结经验？我老板非要那样干，他也知道干不成，然后老板如果撂挑子不干了，那我来干。他就是采取了两项措施，首先呢，他加强，他说你不能光研究理论，主要还是工程小组联系，他把工程小组搞过来，因为图灵经常是设计一个特别厉害叫水银什么什么线，那工程组崩溃了，说我们设计不出来，图灵就是很崩溃，说这么简单的东西你设计不出来，就跟那项目经理一样，实际上有些东西是做不出来的，以当时的技术做不出来，但是图灵说你，我不管，你给我做出来，那工程组说也跟图灵的关系并不是很好。但这个威尔金森不一样，他说你这个做不出来，咱们去那个什么了哈，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对质，因为我们要做一个项目嘛，你做不出来就提出来，咱们做一个简化版了是吧。他就说做不出来就砍掉，做不出来就砍掉，就是说呢，如何快速的做出计算机了以后再改，是不是？就选择就是 ACE 咱不做了，做一个改个名字叫 Pilot ACE， 就是简化版的哈 ACE。前面我也提到了 ACE 实际上图灵设计了8版还是9版，没有1版可以成功的。但是这个人接手之后，马上就隔了一年多就造出来了。 ACE 的设计就是从1955年，不是，它是 Pilot ACE， 就是这个简化版呢，就是1950年就造出来了，这图灵一走就造出来了哈。但是你造出来了小的，是不是就慢慢的再造那个大的？我觉得这也符合这个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在实现图灵那个，我现在有一个可以实现的，叫小步向前赶，是不是？然后慢慢的去设计，慢慢的去，在1955年的时候接近实现了，就5年之后嘛，又接近实现了图灵的那个设想。后来的话，但是他不叫这个，叫马赛克和计算机，1955年开始运行的叫马赛克计算机，还有就是Bendix G15啊，各种其他的计算机都是这个。然后为什么这个威尔金森人缘非常好，他就跟工程组啊加强沟通啊合作，就是说我不像我原来的老板强迫你干涉事情，所以你必须给我做，没有是吧，他就放弃就是大而全的计划。这个跟很多的 Unix 也是这样是吧，就是我大而全搞不定，就 Matrix 我搞不定，我慢慢搞，先搞小的，就实验性的先搞出一点可以运行的，我们慢慢的加起来。因此呢，整个项目的开发过程也就比较灵活跟高效。像这个图灵搞个7、8年、8、9年，他们没制出来，被人家2年、1年多制出来，是有，所以这个图灵是有点那个啥好，就是太完美主义了。因为图灵离开国家实验室的时候，他设计的 ACE 已经是第7、第8、第9版本了，其中就是。卡在哪里，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水泥，不是水泥，是水银延迟线的存储器，需要使用200根延迟线，而且其中不能够有那个什么，不能够有这个干扰，200根啊，那个技术团队说我200根搞不定嘛，它就是有延迟，你水银线200根我这搞不定，图灵就是说你必须给我整出来，要不然不行。但这个威尔金森就比较好，说200根搞不定，那你们能搞多少根？那人说我可以搞32根，好，那就搞32根，就这样。然后，但是人家说这个，我这个搞到32根的话，我这个精度就不行了。这个是这个威尔金森就说精度这个问题，我数学家是吧？我来搞这个，他算了，他搞了一种什么叫高斯消除法，就是8到10个方程还是可以搞的。但是呢，我通过数学算法仍然可以达到，不能说达到200根，是不是那个精度哈？反正我仍然可以达到可用的一个精度。就是负责工程的这个人是谁？负责工程的这个人后来也离开了这个 叫托马斯，托马斯小火车了，负责工程的托马斯，他确实叫托马斯，然后搞了一个，也离开了工程室，就是做这个水银延迟存储器的这个，他这个，但是呢，新搞来了是一个无线电工程师，就原来做水银的那个不太行，这个搞无线电的这个呢，他说我对脉冲也不懂，但这个威尔金森说不懂就慢慢学，是不是？然后呢，就慢慢学，他们二战时，他俩是叫什么？就是研究什么？就是机载雷达。我看他自己的，他自己写的这种是，但我也不知道机载雷达是啥东西。他确实，我查了这个单词，确实叫 H2S， 就是硫化氢啊 ，H2S 硫化氢机载雷达系统的一个专家。他跟他的哥们是关系很好的。结果呢，就是一年之后啊，这个 Pilot ACE 就可以运行了，就32根有什么东西啊，然后肯定是。隆重的开放日嘛，然后就给大家看看我这个计算机可以做什么，就是可以判断一个六位数是不是素数，并且呢给出，就你给我的任意六位数，我可以判断出，这个是不是素数，然后你给出这个世界上任意一天，我给你找出它的星期几来。还有说呢，物理的它有一个，剑桥的，校友吧，物理学家，然后呢可以说。模拟光啊，你说怎么模拟我也不知道，反正他是说我这个计算机可以跟踪一大很多棱镜项目，这个美国不有棱镜项目，棱镜之后的偏振光，偏振多少，多远，我可以算出它确实，我是不用实验了嘛，就是比如说2米之后这个偏振光会偏振到什么地方，它可以算出来，就这个，大家就觉得这很厉害是吧，但我觉得不厉害是吧，就是当年是很厉害的，你说你算给个日期算个星期几，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吧。就是 ACE 的这个计算机成功，也就使得了这个20世纪50年代嘛，英国就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嘛。然后这个 ACE 计算机就是这个人生产的 ACE 就卖了30-40台，商业名就不说了，他就给剑桥大学研究了一个。就是我上一期第二期讲的那个艾迪萨克计算机也是英国的，然后呢他研究的是 ACE 这个计算机，就是他不叫 ACE， 叫 Pilot ACE 哈， ACE 是这个图灵讲的，然后就是在那个年代，你想想那个美国搞了什么 ENIAC， 然后艾迪萨克还没搞出来是吧，然后就一下子就平起平坐了嘛，第一台计算机现在啊据说还存在，就是 Pilot ACE 还存在于英国伦敦的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威尔金森也后来经常接受一些采访吧，他在1984年的时候接受了他的采访，接受这个杂志的采访，说当年他怎么去造这个 ACE 计算机的诞生过程，在网上随便找找，到处都有这个。其实我这个弄这个电台，我也不是什么。我又没有什么，我只有一个搜索引擎，说实在的，我也是搜出来的，其实都他讲的，他是一个数学家，然后他的贡献主要还是什么，就数值分析领域，就是我可以就200给那个什么什么水银什么线的哈，因为会有误差嘛，然后但是能造出32根来，但是我用数学的方法可以让它叫什么向后误差分析法，然后呢我可以把误差控制的一个可用的范围，就他的工作就是这样，这就成了他提出的叫向后误差分析法，也就是现在咱们误差的理论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就是这样，比如说我只能稍微的解释一下，其实这个我是懂一点的，就是我们做数学计算的时候，比如说加减乘除啊，或者是式则运算，或者更复杂一点的数学运算，我们都要做一些，在计算机中都要做一些近似，因为计算机中比如说 float 也好，或者是 double 也好，而且当年还没有 float double， 它只能表现有限的数字，你知道吗，你说我小数点之后，你给我精确的表示小数点以后200位，数计算机很难做到，它没有办法去运算，非常难，这些近似呢实际上会跟我们要得到的那个真实的答案是有些误差的，我们把它称之为什么，就是舍入误差，向后分析方法就是以一些方法，就是我估算一下这个舍入对我最后的结果影响有多大，他是说呢，比如说我计算的话，我可能要计算10步或者是20步，每一步的都会有个误差， 你每一步误差有可能就是慢慢的会把误差积累下来，好像是在美国不是伊拉克战争期间不就是积累误差嘛，那个爱国者系统它就是运算30天之后可能最后产生一个0.几秒的误差。然后这个飞毛腿导弹飞过去，飞毛腿导弹你飞个2-3马赫，你0.几秒钟它飞好几十米，因此呢一炮就把这个美国的兵营给炸了，本来是可以拦截的，为什么？它就有一个这种积累误差，每次都有一点误差。它的这个，但向后分析方法的话，就是我们不去计算这个每一步的误差，因为首先没有必要，而且是很难，而是考虑最终的结果和真实答案之间的误差，并试图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减小一点，十步之后我减小一点。但这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每一步都会做一些近似，就修正一下，每一步做一些近似修正一下，是不是就是最终呢找出就是说也可以接受的那种误差，并不是完全精确的这个误差，就是向后误差分析方法就是做这个事情的，评估一下结果，评估一下这个误差，对，别把我这个营房给炸了，哎，炸不掉就可以，是不是？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完全精确命中，比如说你命中个差不多，就是你不要把我兵营给炸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这个非常重要哈。还有一点的话，比如说现在我们谈论手机啊，或者是它的另一项成果，或者计算机电脑的时候，就会说什么跑个分嘛，不服跑个分，像我什么安兔兔啊或者是什么，不都是跑分软件嘛，跑出几十万分、100多万分。第一个世界上第一个跑分软件就是威尔金森搞出来的，20世纪这个60年代，威尔金森不是在这个 NPI 啊，就是国家物理实验室，他组织了一个，他开发了一个叫做 Winston 这个基准程序，它是用来测试浮点数的，也是误差浮点数的运算能力。这个规模不大呀，但是它这个现在仍然在跑，就是科研界仍然在跑这个。它主要是利用一些缓存存储器，然后评估小型机器啊，或者是你这个语言像 Fortran 什么什么 Python 都有这个，去测试一下机器的一些硬件性能。它好像就是主要是算数学的，它不会说我跑个 3D 不会，它就算数学的一些程序集，语言编译器啊，或者是处理效率。很多我们比较什么，我们比较 Java 好或者 Python 好，或者是 Ruby 有多慢，或者是 PHP JavaScript 他们跑分跑什么，就跑这个，说我这个编译器就是比你们好， Java 你看我的编译器比你好，比如说我有这个更新了一个虚拟机是吧，我跑一下，跑什么程序，你不能跑安兔兔嘛是吧，你要跑这个 Winston 这个程序，通常结果就是每秒执行1000条指令，或者是每秒执行10万条指令，能执行多少，然后有一个公式哈，它就要算出来。1976年的时候它也被称为一个官方专门定义的一个公布的一个数据，用于测试各种版本的，有 Fortran 版本、 Pascal 或者各种各样，它也被，就是你现在出一台工作站，你出一台超算，是不是？我去算算就是这样。如果你是与科学靠得比较近的人，才会可能知道这么个程序，就是 Winston 也好，还有另外一个软件包叫做 NAG， 就是叫 Numerical A 应该是什么 Algorithm Group， 应该是这样。它是提供一个什么数值分析还统计分析的软件包，它主要是用于科学呀，或者工程、金融学、医学这一些，然后它提供可靠的数值运算和工具啊，这个各个平台都有， Python 也各种语言各个平台都是有的，就是但是你需要科学家你才知道，否则的话你给我们也不用是吧。他是这个人是从1946年然后进入国家物理实验室，一直到1980年退休，然后服务了34年是吧。他长期担任就是学术长官，然后就是首席科学家吧，算是非常就是荣誉非常高，就这么高，竟然在三一学院中竟然不给他个名字也有点哦。这一荣誉就是他在个人学术上的非常厉害哈，然后他还就营造了一个非常浓厚而民主的学术氛围，因此呢这个 NPL 是非常具有创新的研究机构，也是水平最高的研究机构之一。例如最厉害的大家都知道 万维网吧，我就说这个 ARPANET 或者是什么 ARPA 网或者什么网，这个东西大家都认为，哎，这肯定是美国搞出来的，是吧？实际上英国对此贡献非常非常厉害，就是我们在现在用的这个计算机网络，这个 NPL 它是跟美国合作的，就是 NPL 它是叫数据网络计划，它第一次采用了什么叫包交换技术，就是现在我们的包交换技术，包括现在所有的 internet 所有的我们看的小姐姐或者什么都是包交换技术，这谁，这个鲍文分组，我们叫 package 哈，就是当年这个人下属的一个，因为他就是谁有能力谁上嘛，年轻的计算机主人叫戴维斯 Donald Davis， 这个家伙呢他可以说是这个对这个网络贡献最大的人之一了，比如说他想出来的这个交换机啊路由器啊，这个思路都是他想出来的， TCP IP 啊都是他提出来的，很可惜的是他工程能力非常强，但是没有发给他图灵奖，为什么，就像我上一期我不是说了吗，图灵奖它其实是一个更加偏向于给科学家的，你工程非常非常厉害可能就是比较吃亏一点，也有就是说做工程比较厉害，比如 Unix 能够做工程就比较厉害，是吧，然后他发明了 C 语言或者这给个图灵奖也可以，但很多都是科学家，你说这个他造出来这个 TCP IP 要不要给他呢，就是工程非常厉害，他也可以造出路由器什么东西出来，但是呢确实没有给他这个图灵奖哈。以后等我讲完了所有图灵奖获得者，我应该说一下那些没有得图灵奖的但是应该给一个图灵奖的人，比如说 TCP IP 中啊，这个我认为这个戴维斯 Donald 的戴维斯应该，这个世界上这个我们这个网络有两个人来创造，一个是戴维斯，一个叫保罗巴兰，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人，保罗巴兰美国人，戴维斯是英国人，这两个合作把这个拿了一笔钱，就是 ARPA 网，ARPA 网就当年你要知道并不是说我们投入多少要超过什么东西，没有，就是美国政府拿出来了一笔钱说你们研究点，研究点这个网络看看能不能，研究点东西看看能不能制出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就这两个人拿到钱了嘛，就戴维斯一个保罗巴兰，这两个人他们就拿了这笔钱，就是也不知道将来会不会产生互联网，只是后来才知道哦，互联网这么好，但是最初的就这两个人拿了一笔钱，然后去研究研究，就把互联网给整得七七八八差不多了，所以这两个人非常厉害，他们也没有想到啊，我们竟然这么厉害，是不是，哎呀，这个以后再说吧，但他们两个都没有获得图灵奖，但是获得了其他一些奖，所以呢这个要读个博士当个科学家是对图灵奖或者是对诺贝尔奖都非常有好处，因为诺贝尔奖也很少给工程人员，就是你做工程很厉害不如你做科学很厉害，但大家知道吗，这个应该知道是吧，就是你要有非常非常好的科学这成就，哎，才容易得个图灵奖哈。就图灵还有一点就是我说一下这个戴维斯为什么他很厉害，就是图灵他不是写了一篇论文吗，叫做可计算数，大家都说哎，图灵非常厉害，可计算数是1936年的开创性的论文，也算是说图灵发明的计算机就是靠这篇论文嘛，然后戴维斯当年图灵的这个 NPL 是老大嘛，然后戴维斯去什么小弟刚去看看老板论文嘛，看了一下午发现妈论文错了，然后他也跟老板说妈你这个论文错了，这让图灵非常非常恼火，所以1936年的论文是被修改过的，后来又修改过，为什么，就这个戴维斯碰巧看到了发现他老板不行论文又错误，所以呢图灵对他实在是，因为图灵性格不好嘛，图灵对他实在是气不打一处来，是吧，而且这个戴维斯就做工程非常厉害，可能就是其他的不大行，就是他跟这个图灵不是一直造不出这个 ACE 计算机出来嘛，他就指责图灵嘛，说你不行不行，你就是吧让行的人来，然后他设计的电脑说你图灵设计的电脑搞不出来，图灵就直接发飙了嘛，就直接撂挑子不干，说你行你上，然后呢威尔金森说我行我上，是吧，我不但能啥都能造出来，因此咱们本文的那个主人公叫戴维斯还有这个威尔金森就非常厉害，这两个人就把这个电脑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但也是基于图灵的，但图灵待在这里很有可能更久也造不出来，是吧， 戴维斯很厉害，可惜他没有获图灵奖。在我讲完之后，并且我还记得这个人的话，我还记得我说过这句话的话，我可以讲一讲戴维斯、保罗、巴兰的故事啊。他们两个都没有获图灵奖，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贡献非常非常大。这个本文的主人公威尔金森的话，当然贡献更大，但主要是数学上哈，他包括很多的书我也看不懂，比如说他发表的书叫《代数处理的舍入误差》《代数特征值问题》《自动计算机手册》《线性代数》，就这样。这些著作呢，最主要的是做舍入，就是如何在计算机二进制表示不了那么精确的情况下，我如何还能得到一个相对准确的内容，就是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方法哈，就这样。然后威尔金森当然除了获图灵奖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荣誉，比如说美国院士、英国院士，什么剑桥的什么博士，这个就不说了。还而且他很少得的是，大家知道冯诺依曼跟图灵是齐名的，他也拿到了冯诺依曼奖，冯诺依曼奖也是对他很认可了，就是。大家知道有个冯诺依曼奖吧，这个就不讲了，也很出名这个，但是没有图灵那么出名。他就获得了各种各样奖吧，数学他在主要是数学上给他了很多很多的奖项。然后美国的什么阿拉贡那个实验室，就是做武器研究的，还给他一个高级研究员，他在那里做武器研究。他在接受图灵奖的时候发表了，就是说一个数值分析家的若干意见，就是 some comment from a numerical analysis， 就是我看了一下这篇演讲，演讲能看得懂，就是他就描述了一下早期他开发这个电子计算机的开发阶段，就是1946年到1948年，就是他还有图灵共识的情况。他在这篇演讲中还唧唧歪歪的讲了他跟图灵多么好，多就是说在他手下干活有多么 happy 是吧哈。但是他也分析了，就是当时大家都有普遍的一些悲观情绪嘛，所以这玩意搞不定嘛，数值都不准，你这个怎么办啊，数值分析领域普遍存在一些非常悲观的情绪。就是说呢，他的工作就是弥补这两个，数学家说这你要精确呀，计算机说我不能精确呀，因此他的工作就是弥合了数学家的要求非常精确，计算机做不了那么精确之间的一个裂痕，这非常厉害是吧。他给出了很多很多的方法，说你其实不用那么精确，差不多就行，但这个差不多你要有定量嘛，就是他确实做这件事情了。但文章也就指出嘛，他演讲指出，就是鉴于过去和现在的一些表现的话，大家不要悲观嘛，计算机在数学上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潜力的，这种悲观情绪是不合理的。而且你越悲观的话，你越解释不了，而且数学离不开计算机，计算机呢也离不开数学。他就还举了一些矩阵运算，我这个就有点看不懂了，就矩阵运算和误差分析领域一些成就，说我如何其实计算机也可以搞定，但是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确实都搞定了是吧。但是在当年的时候，人们可能觉得计算机你这样误差太大，可能算不出来哈，不如用算盘是吧。好嘞，这一期到这里，这也是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人，再见。